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导致大量美国公司和商户关门歇业，近20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依靠失业救济支撑。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美国人却比以往更乐于伸出援手，尽显慷慨。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描绘了底特律一个提供免费食物的机构派发食物的景象，每个礼拜的派发日，几百辆车天未光就排在队等待天光之前开始发放食物。今年到这样的救济点领取食物的人增加了一半。被遗忘的收获是底特律一个食物银行，虽然在他派发点领取免费食物的人多过去年，但他们收到的捐款也都稳步朝着新的纪录增长。这些捐款将会用于更大的储存空间和新的流动食物派发点。该食物银行的市场部负责人哈里斯托弗艾维说，大流行当中唯一好的事就是大家都对伦理多了一份关怀。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以新的形式加大了美国人当中有和没有之间的差距。能够在家办公的大多数都是薪资不菲的工作，他们处于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对于2000万依靠失业救济的人而言，饥饿和贫困率则在升高，生存境况差距加大，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捐款涌向食物银行，集资动员以及其他为陷入经济困境的美国人提供援助的项目当中。今年澳中关系趋向紧张，中国持续针对澳大利亚进行贸易报复，而煤炭入口又是中国针对的一个重点，这样导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急剧下降，亦致使50到80艘未能够卸货的澳大利亚运煤散货船被迫滞留在中国港口，而1000多个船员亦都被困在船上多日。据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运载澳大利亚煤炭的货船被困在中国沿海等待卸货，数量达到82艘，船上载有800到1000万吨煤炭，涉及的船员多达1500余人，船上货物价值超过11亿澳元，约合8亿1200万美元，引发澳大利亚政府的担忧。纽约时报12月26号报道，一些被困在煤炭船上的各国海员对被困在海上感到沮丧，情绪忧郁，精神健康急剧恶化，而且有人曾经试图自杀。非洲最高卫生健康官员在星期四表示，尼日利亚看来出现了另一种新冠病毒变异，但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查。据美联社报道，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在网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肯尼亚这种病毒与英国和南非的变异病毒谱系不同。肯格松说，尼日利亚疾控中心与非洲传染病基因组学卓越中心将会研究更多的样本。报道表示，尼日利亚和南非发现的新变异病毒促使非洲疾病控制中心这个星期召开紧急会议。肯格松表示，尼日利亚和南非的病例都在迅速增加，过去一个礼拜尼日利亚就增加了52%的病例，南非就增加了40%。不过肯格松表示，相信目前的病毒变异将不会影响到非洲展开新冠病毒疫苗的部署。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超过2亿，该国新冠病毒病例超过8万宗，少于非洲大陆其他很多国家。苏丹在埃塞俄比亚北方地区爆发战乱的时候，夺取了两国边境大部分争议地区的控制权。苏丹新闻部长萨利克星期六12月26号表示，我们相信对话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我们的军队将会履行职责，夺回我们的所有土地。我们的军队目前已经夺回6到7成的苏丹土地。埃塞俄比亚北方提格雷地区11月初爆发战乱之后，已经有50000多当地难民逃到苏丹的东部地区，导致两国边境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两国边境地区的土地争议主要集中在法什卡农业地区， 後者儘管在蘇丹國際邊界線以內，但長期以來由埃塞俄比亞農民居留。兩國軍隊近幾個星期在邊境地區爆發武裝衝突。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醫學專家分析說，英國新冠病毒變種不會影響到疫苗的效果。英國最近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種引發世界各個國家的民眾恐慌。醫學專家說，新出現的新冠病毒突變不會影響目前美國正在推廣的兩種疫苗的防疫效果，民眾無需要過度擔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在英国被发现之后，已经开始在伦敦以及周边地区迅速蔓延。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下令实施自三月份以来最严格的封城令。封城令是导致伦敦的民众纷纷设法逃离伦敦。与此同时，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宣布已经在各自的国家发现了感染英国新冠病毒变种的病例。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是開始對來自英國的旅客實施入境禁令，而在亞洲，香港和印度亦都表示將會停飛英國入境的國際航班。美國公共衛生專家正在密切監測在英國發現的這種新冠病毒的新病毒株。美國疫苗研發項目的曲速行動的專家蒙塞夫斯方伊日前在接受媒體上面的訪問的時候表示，目前還是不清楚在英國發現的這種病毒變異體是否已經進入美國。不過美國的頂尖傳染病專家、白宮新冠病毒特別工作組的顧問、國家過敏以及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契醫生在星期一就表示，美國目前必須要假設這種突變的病毒已經進入美國，考慮到這種的變異病毒已經在好像英國倫敦這樣的地方開始流行，加上國際旅行的因素，如果變異的病毒已經進入美國，他不會感到驚訝。民眾普遍是擔心變異的新冠病毒到底是有幾可怕。美國普林斯顿大學科學與全球安全研究員卡恩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核糖核酸類的病毒，比如當前的新冠病毒以及是各種流感病毒，都因為它的突變率高而聞名。卡恩醫生說，這類的病毒如果產生突變，一般來說不外乎發生兩種的情況，其中的一些突變會產生沒有傳播功能的病毒，而另一些突變即是使到病毒更加適應它的其他的宿主。阿梅索阿德利亞醫生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資深專家阿德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新冠病毒類的所包括的所有病毒都會發生突變變異，這個的種的變異是自病毒在人類身上出現以來就開始。阿達利亞醫生說，大多數的這種突變並不令人擔心，但亦都有一些突變可能給予使到是病毒更加容易傳播。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认为，对于新冠病毒的感染的病毒来讲，公众的担心是它会变异，变得使到它更加容易在人类之间的传播，或者是变得更加具有杀伤力。经目前发现的病毒变异似乎是使到病毒在人类之间更加容易传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便认为，英国的病毒株确实是包括了可能会增强它传染性的几种突变，而这个变异病毒成为了英国部分地区的主要病毒株，这个事实表明它已经在人类当中变得传染性更强，但是目前仍是不能够下定论。針對當前英國新冠病毒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種，世界衛生組織表示，這個是新冠病毒疫情發展以及演變當中的一環，無需過度擔心。該個組織負責公共衛生緊急計劃的萊恩醫生日前在一次簡報會上表示，向大眾清楚地解釋病毒變異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是非常之重要。萊恩醫生說，能夠在第一時間如此密切謹慎以及是合乎科學地追蹤病毒，對全球公共衛生而言確實是正面的發展。世衛組織官員引述英國的相關數據說， 儘管是病毒變種之後確實在此是更加易去傳播，但是沒有證據顯示變種的病毒會令到宿主症狀是更加嚴重，或者是比目前主流病毒株更加致命。英國出現了拒信可能是對有高傳染力的變種新冠病毒之後，首都倫敦已經採取了封城措施，英國此舉引發了歐洲各國的恐慌，並且針對英國出台旅遊禁令。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達利亞醫生是擔心實施旅行禁令的做法可能會事與願違，他說雖然旅行禁令會產生自相矛盾的效果，導致公眾急於離開倫敦，反而使到所有的病毒更加廣泛地傳播，無論是變異過的還是沒有變異過的。阿達尼亞醫生認為同樣的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如果只是英國在積極尋找病毒的突變體，而其他國家它是沒有這樣做，這樣也都不能夠保證這些實施旅行禁令的國家就不存在這種病毒株。普林斯顿大學的卡恩醫生表示，旅行禁令是否能夠有效地阻止病毒的廣泛傳播，亦都取決於旅行禁令的實施速度。如果在檢測到新的變異病毒之後才實施，即是可能已經為時已晚。英國和其他的一些國家發現新冠病毒的變種的時機，正值是各但是連接是批准輝瑞亦是莫德納兩款新冠病毒疫苗，正在是醫務人員亦是緊急救援人員當中是施打的時候，民眾普遍擔心新冠病毒突變的出現是否會影響或者是降低疫苗的防疫效果。針對這些疑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德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公眾的確是有理由擔心目前美國正在推廣的兩支疫苗是否仍然能夠預防這個新的病毒株。但是阿達利亞認為重要的是要知道目前所研發的疫苗所誘發的不單只是一種類型的抗體，而且亦都會誘發 T 細胞，而病毒產生對疫苗的抗藥性需要很長的時間以及很多複雜的因素。因此他說他是不擔心這種新的病毒株會對疫苗的構成挑戰。醫學專家都認為人類應該是感到幸運的，就是人體本身的免疫系統是病毒需要面對的一個更加強大的對手。目前美國正在推廣的兩個疫苗輝瑞亦是莫德納，僅僅是對新冠病毒表面的激突蛋白有導免疫反應，但是每個感染病毒的人自身都會針對這種的蛋白產生特量亦是獨特而又複雜的抗體的武器庫。紐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的病毒學家錢德蘭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候就形象地說，事實上這個就是好像你擁有上千支的機關槍向著病毒掃射。錢德蘭不認為無論病毒如何變異交錯，它都是無法輕易地覓得一種基因解決方案以真正能夠抵抗所有這些不同抗體的特異性，更加不要說人類還有其他的免疫反應的兵器。普林斯顿大學的卡恩醫生說，因此目前的共識是新冠病毒的這種突變並不會影響疫苗的療效，當然只有時間會告訴大家知是否如此。與此同時，研發出新冠病毒疫苗的製藥商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會盡快可以在6個星期內重置疫苗設計，以應對新的新冠病毒株。因此為這個使到 RNA 的技術的優點，就是可以直接開始設計新的疫苗，以適應於這種新的變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中共宣傳喉舌新華社日前發表辛辣的社評，痛批貴美、純美的論調，稱他們逢美必捧、逢中必貶，信奉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對自己的父母之邦卻極盡詆毀唱衰之能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認為這些人思想上面患了軟骨病， 在斗争之中甘当投降派，他们天真地认为以利益换安全，靠妥协求自保，只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能够换来相安无事。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的不干子再批投降派，看来似是针对社会上面的自由派人士，实则将党内斗争公开化，暴露了一段时间以来流行的战狼外交在高层遇到的阻力。为什么社会上有如此多的崇美贵美者呢？投降派大帽指的是哪些人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习近平的不干子两次批评所谓的投降派意义不同的，他说而这次再投降派的批评是有秋后算账的意味。胡平说，上次新华社发表文章就是去年六月，他说被投降派成为国家老鼠，那个背景是贸易战，因为党内主张深化经济改革的那些人和自由派公资就借贸易战的机遇倒逼改革，中方当时都做了一些让步，习近平的权威因此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后来习近平反悔了，杀了一个回马枪。那篇新华社的文章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格调很高的，但那一次习近平并没有成功，因为几个月之后中共还是没办法不走上谈判桌，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包括出台了一些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等等，和美国签订了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次的背景并不一样，这次的背景就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在疫情初期由于习近平的打压和隐瞒，错过了将疫情压制在萌芽状态的时间窗口，导致了新冠疫情的大爆发，习近平本人也陷入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的危机。但后来由于中国比较快速地控制住了疫情，而西方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深陷疫情难以自拔，而这个时候中共就趁机改写疫情的叙事，将新冠疫情当作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标志，重新强化它的权力。这次新华社发表的短评崇美贵美的软骨病有大批投降派，这些实际上是对自由派公知和党内不同声音的秋后算账，这些又再次提醒了大家新冠疫情的叙事是何等的重要，无论如何纵火犯就是纵火犯，你不能够被纵火犯摇身一变变成了消防队长。北京的独立视频人吴强认为，中共批判投降派其实最大的意义是在于防止党内出现中美关系变化的获益者，他说其实中共党内这些套路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意义，都是一些旧的套路，目前也是一个旧的套路，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党内目前批投降派和七十年代的状况是有相似性的，换句话来讲，党内其实哪里有什么投降派呢？哪一个都是执行习近平的最高元首的意志的，某种意义上面讲，只有实物派并没有投降派，真正投降派在他看来其实就是习近平本人，他既是主战派又是投降派。批投降派最大的意义实际上是防止党内在中美关系这种谈判当中，在中美关系的变化当中成为党内有奢望的人，他目前不是要打邓小平，现在也都没有邓小平，但是他要防止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成为中美关系变化的胜利者收获者，其实他是为了打击这一点，这些是为了二十大在这里做一个根本的定调的准备，这些是最基本的。其次大家要看到有些具体的背景，去年6月11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今天同这个星期在谈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背景，上次是贸易战，这次是美国大选结束以及美国最新的对14个人大副委员长做的一个制裁，其实这个集体制裁从过去对单人或者是对香港官员的制裁对成员国制裁是不一样的，他相信这个制裁以前可能大家也都讨论过，这个制裁在党内是有相当大的震动，这种震动其实是党内造成某种所谓贵美的外交上面的一些压力，造成一些党内的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中共经济会议上面看来，就是北京其实是要准备认真地考虑准备加入 TPP 诸如此类， 大家看到黨內目前其實在度醖釀住跟住拜登政府的下一個嘅談判以及可能的妥協糾合，呢種情況下嚟打壓投降派，其實是一個相當虛無的講法。在他看嚟，其實是一個扎陣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新華社評論之中所講的崇美、貴美和投降派所指的並非一類人，前者是中國社會上的工資美粉，而後者就是指黨內甚至高層的不同的聲音。他說投降派這頂帽很大的，但是就是跟賣國賊這頂帽是一樣的，這兩個帽不是誰想戴就能夠戴得到的，就拿賣國來講，只有手裡面有國的人才能夠賣國，所以只有掌權的人才可能賣國，老百姓你想賣你都沒得賣，你有什麼東西去賣呢？投降派亦都是一樣，投降主要是指政府，指的政府的高級官員或者軍隊的將軍指揮官。文革批水壺，毛澤東就說水壺轉好就好在投降，被人都知道有一個投降派。咁呢現家大家都好清楚，當時佢嘅意思主要就係指嘅係周恩來，周恩來自己亦都好清楚，周恩來唔係送到手術室去做手術之前仲要高喊住佢係忠於黨忠於人民嘅，佢唔係投降派，佢就好清楚呢句話係指佢嘅，唔係指普通嘅老百姓。你睇一下新華社呢一段寫評寫得好清楚，佢話有啲人天真咁樣認為以利益換安全，靠妥協求自保，只要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就能夠換來相安無事，這句話一看就知道自己是當權的人，老百姓怎樣以利益換來安全靠妥協求自保呢？這些顯然是指黨內的甚至高層之中的不同的聲音，只不過在當前的情況之下他並沒有辦法指名道姓的，這些就連毛澤東當年平水壺都還是要含沙射影不能夠點名，何況是現在呢？但是獨立時事評論人士吳強認為，中共黨內並不存在投降派，所謂的投降派有可能是負責意識宣傳的部門給了負責跟美國談判的那批人扣的帽。他說其實中共黨內並不存在什麼投降派，誰都戴不起這頂帽，也都不敢送出這頂帽，黨內如果說有差別的話只有負責宣傳的。王沪寧這個撥人在他們發社論，還有另外一堆人他們是負責談判的，就是務實派這一班人。務實派當然要妥協，當然要用利益來交換，這個社論其實指的是就是他們了。目前就是這些站著在那裡說話條腰不攰的負責意識形態的常委在批判負責談判的這些人，當然這些也都是頂最高層的意思，防止黨內出現李鴻章。李鴻章是功高蓋主，這些是黨內不願意被人看到的，任何負責意識形態的人不願意被人看到的，所以這些是最關鍵。目前真正的背景實際上是拜登政府上台可能對中國要採取更加強硬、更聰明、更全面的一種做法，譬如擴大西洋關係的修補、美歐關係的同盟，這些意味著中國傳統的機會主義和以前在大選前各種機會主義的設想都破滅了，這些是一種失敗之後的自我掩蓋。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年度調查，中國在2020年連續第二年成為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另外一個國際記者組織無國界記者的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2020年拘捕了117名記者，其中三分之一為公民記者，多名曾經前往武漢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仍然在押，面臨受審或者是被失蹤。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
外籍記者以及外媒公務員亦都受到了中國當局的打壓以及迫害。2020年的歲末，中國當局又拘捕了曾經為《紐約時報》工作的獨立記者杜賓，仲以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拘留了一名為彭博社工作的中國員工。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統治下，中國新聞自由的前景日益暗淡，言論審查越來越嚴厲，中國當局為何要變本加厲地打壓獨立媒體記者？這個將會對中國的新聞媒體行業以及公民社會產生什麼的深遠影響？ 旅德之心时政评论作家长平表示，中共为了控制媒体，长期以来已经是将对媒体的管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系统性工程。在习近平治下，中共就好像战狼外交一样，主动选择了以粗暴的手段对待媒体记者。他说，中共的媒体管制是一个庞大的精细的系统工程，从行业进入、资格审查、干部管制、经济惩罚到现时的数字化监控，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因为记者出现不听话的情况就可能失去工作，如果他想要独立思考、独立报道，这样他就可能已经成为了异议人士。在这种制度环境当中，中国暴力对待记者、关押记者的情况是越来越多，显示了专制权力控制为所欲为，非常严重，跟战狼外交一样，它是中共的主动选择，可以说是可以选择平和地严格对待记者的前提底下，中共主动选择了粗鄙亦是暴力。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创办人编辑曹雅学表示，中共对记者的打压始终是没有停止过，但是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很多的公民记者，比如是方斌、陈秋实以及张展，都是被打压以及是迫害，迫使到这多今年的情况是显得更为严重。他说，中共对记者的打压始终是没有停止过，90年代到2000年的头十年，市场化的媒体还有一些空间的时候，后来一些大的网络门户，大家是不断地看到有好的媒体、好的记者在中国有相当的新闻的空间，但是每一次事件都会有一个打压的，就好像割韭菜一样，这样慢慢地是令到他消声。不注意到今年有三分之一的记录下来的被捉的记者都是公民记者，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不属于任何的媒体，还有一部分是外媒的记者，真正来自中国媒体的记者并不多，因为已经是没有这样的记者。所以你看方斌、张展、陈秋实，这个就是跟武汉肺炎确定从杜斌，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记者，所以不单只是记者，还有网民的发新冠肺炎的消息、发其他信息的消息都是被捉、是判刑的情况，所以亦都是没有觉得他们是今年突然是加重或者是特别明显，每年如此。这几个机构的记录，中国每年都是倒数第一、第二。他的打压力度空前以外，中共当局还是用到利用这个庞大的宣传系统对信息进行重新解释以及包装。纽约时报引述中国，中国的新闻审查不单只是为了删除某些的内容，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机制来创造叙事，并且能够有庞大的规模瞄准任何的目标。时政评论作家长平对此亦表示认同。长平表示，在中共的宣传体系里面，以情设置变为是舆论引导。舆论引导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单止决定公众想什么，而且要求大家是怎样想。通过舆论的引导，舆论审查的要义就不再了，而是对信息解释权的争夺。夺得到的信息的解释权，中共就不好像想象那样害怕更多的信息进入。同时中国亦都喺度输出对于信息嘅解释，关于中国嘅特殊性以及系中国嘅模式，关于人权系首要嘅人权，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亦都被外国好多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所接受。从中国数字嘅时代网站收集嘅大量嘅词条，睇到呢啲系以情设置、话语重述系点样使用主旋律、主流意识形态、正能量。国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反华势力剃刀子，到乜嘢嘅正确集体记忆，林林种种，正如网民调房话，我话鸡蛋系真系好难食，马上就有人反鸡，俾你几多嘅钱，再难食嘅亦都系自己嘅鸡生下嘅蛋，凭乜嘢话佢难食？或者你话我感觉到今年北京有啲热，马上就会有人话。华盛顿热，你点会唔讲？北京咁多积极正面嘅地方，你都唔提，点解只系提天气？大家亦都睇到屁股坐歪咗，讲乜嘢别有用心。总体上讲，中共宣传成功咁做到咗，上访就系闹事，上街就系骚乱，揭露就系造谣。 理論就是煽動，批評就是美國就是賣國，一講台灣就是分裂，維權就是抗法，反抗就是暴亂。雖然如此，改變中國網站創辦人曹雅學仍然對中國未來能夠出現更多好似張展、陳秋實、方斌咁樣嘅有正義、有正氣嘅公民記者係感到樂觀。佢話：陳秋實佢哋都係時事英雄，有啲大事佢哋會感到一啲嘅驅動，有一個責任佢哋就會去，所以永遠會睇到咁樣嘅公民記者，佢哋亦都知道自己嘅危險，佢哋並唔係唔知道。所以在習近平治下，咁樣嘅英雄，我講並未有點樣高大嘅意思。英雄嘅講，就係呢個時候佢哋知道危險要企出嚟，呢個就已經足夠。呢個就係一個英雄嘅定義。在習近平治下，氣氛確實係嚴酷，而且甚至係覺得會更加嚴酷，所以談唔上任何嘅信心，但係對人對人信心。相信中國在咁多年嘅人口當中，在特殊的时候总会有人企出去彰显人性的勇敢亦是高贵，使到是所有人都能够带上他们的一些高贵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12月21号深夜通过了$23,000,000,000的2021财政年度联邦政府综合拨款法及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法，其中包括了旨在强化对台支持的2020年台湾保证法，要求美国国务卿审视和台湾交往指导方针并提出报告。法案亦都首次为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提供了$3,000,000的经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法治华盛顿报道。
内容多达5,000多页的综合拨款法案，除了为美国联邦政府运作亦是新冠肺炎疫情纾困之外，还包括涉及到美国国际政策的相关法案，譬如是台湾保证法亦是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众议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法案通过之后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由他和外委会主席民主党的众议员恩格尔提出的台湾保证法将推进扩大美国与台湾政府之间的互动，并且让国会对美国以及台湾合作的自我设限进行监督。这项法案将会强化和台湾的合作，台湾是一个可靠的民主伙伴。2020年台湾保证法条文声称，国会意见认为台湾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能力，亦都敦促台湾为它的防卫策略是增加防卫开支，美国应该是常态化对台军售，以增强它的自我防卫能力。条文在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部分指出，国会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支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条件，结果导致了台湾被这些的国际组织排除，亦都对全球公共卫生、国际民航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造成的损害。美国的政策是要倡议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并且倡议台湾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不需要主权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的正式会员。除了上述旨在是表达国会意见的条文之外，台湾保证法最具体的规定是审视国务院台湾指导方针，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之后的180日内就国务院指引美台关系的相关规范进行审视，并且提交报告，包括名为是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的不定期备忘录以及相关的文件，并且重新发布这个指导方针给予行政当局的部门和机构。国会意见认为，国务院对台湾关系的指引应该是以深化美台关系为意图，充分考量台湾为一个民主政体的事实，而且应该是确保这个关系的执行能够反映美台长期以价值为基础的全面关系。法案规定，国务卿向参众两院外委会提交的报告必须要包括一份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备忘录的拷贝，以及是台湾旅行法的执行指导方针、 因為執行這個法律而作出的任何改變。另外，2021年的綜合撥款法條文亦都包括國務院支付美國在台協會執行台灣關係法所需的經費$3,200,000，以及是全球合作以及訓練架構的經費$3,000,000。關於這筆$3,000,000資金的規定，另外列在伴隨著綜合撥款法文本的聯合解釋性聲明當中。在關於國務院外交運作亦是相關項目之下列於東亞地區的經濟支持資金之下，條文中說全球合作以及訓練架構是一個由美國、台灣以及日本共同管理的平台，這個平台支持公共衛生、執法、災難救助、能源合作、女性賦權、網絡安全、媒體識讀以及是良好的治理。綜合撥款法在涉及到新興技術事務的部分亦都要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評估涉及人工智能、微芯片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技術趨勢，並且提出報告。在半導體供應鏈的報告當中必須要涵蓋對地緣政治轉變潛在住的影響的分析，包括那些涉及到台灣的部分。對於美國國會在綜合撥款法當中涵蓋支持台灣的條文，台灣外交部在一項聲明當中表示歡迎和感謝。聲明當中說2020年台灣保證法和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經費被納入綜合撥款法並按通過，展現美國國會不分黨派對台美關係的強勁支持，亦都是國會對這個平台成立5年以來豐碩成果的肯定，極具正面意義，並且有助未來台美日三方持續透過這個平台擴大和理念相近的國家的專業交流以及合作規範。不過中國政府對美國國會將台灣、西藏等涉華消極內容納入係佢嘅綜合撥款法表示反對，並且聲稱呢個係干涉中國嘅內政。外交部份人汪文斌星期二喺旅行記者會上邊話：西藏、台灣、香港等問題事關中國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佢要求美方停止藉有關嘅問題插手中國內政，不得簽署或者係實施有關法案當中針對中國損害中方利益嘅消極內容以及係條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针对是否让中国和俄罗斯参与新的核电站建设，捷克国内爆发激烈争论，捷克社会不愿意在普世价值等原则问题上让步，更加将中国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等同，认为这两个国家对捷克安全构成主要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柏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总统泽曼12月20日表示，他反对在杜卡亚内核电站新机组建设招标的时候将中国以及俄罗斯拒诸门外。这个是泽曼在有关议题上面的最新表态。泽曼在11月下旬的时候表示，外国公司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项目投标越多越好，因为参与的公司数量越少，核电站建设的报价就会越高。他说任何公司都可以投标，这样捷克就能够选择出报价最好、提供最适合技术的公司。针对捷克反间谍机构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希望当局将中国与俄罗斯排除在核电站建设之外的呼吁，泽曼批评说捷克反间谍机构未能够考虑国家经济流益。捷克安全机构最近几年所发表的报告当中一直都提到中国和捷克对捷克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捷克总统助理列德雷11月底是突然访问莫斯科。捷克媒体报道说这次的访问可能和俄罗斯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是有关。捷克总统府随后对此否认，但是虽然如此，这次的访问仍然遭到来自捷克社会的不少的批评声音。泽曼总统以亲北京亦是亲莫斯科闻名，当泽曼企出来力挺中俄两国的时候，捷克社会呼吁禁止这两个国家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的声音就越来越响亮。 捷克参议院12月17日发表声明，敦促政府内阁唔好邀请中国同俄罗斯嘅公司参与杜卡亚内核电站新机组建设嘅招标，因为中俄参与，捷克嘅国家安全将会面临风险。声明话，核电站建设系战略项目，捷克系北约成员，让敌视北约。同时又被欧盟列入制裁黑名单的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参加竞标，这种情况绝不应该发生。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12月初同样作出了相似的表态。佩特日切克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核电站建设项目投标的第一阶段就应该将具有风险的投标者排除在外。捷克安全情报部门、内政部的以及外交部冇几耐之前都强调，在杜卡亚内核电站新机组建设的项目的招标问题上面，目前并未有足够考虑到国家安全因素。在首都布拉格等地，近日更加有民众上街举牌抗议中国以及俄罗斯试图参与捷克核电站的建设。捷克议会参众两院的数十名反对派议员在10月下旬亦都发表公开信，呼吁禁止中国和俄罗斯参与捷克的核电站建设。公开信话，众所周知，中国同俄罗斯都是积极地利用贸易关系打压其他国家，允许中俄两国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将会为这两个国家扩大他们在捷克的影响以及是提供方便。位于捷克东南部的杜卡亚内核电站前四台的机组，上个世纪80年代在前苏联的帮助之下建成发电，发电量目前能够占是捷克供电量的五分之一。捷克多年前决定建设第五号机组，造价估计可以达到60亿欧元。2018年初时，中国、俄罗斯、南韩、法国、美国的西屋公司以及法国以及日本的一家合资公司都表示有意参与项目的投标。捷克原计划到今年年底前启动工程投标，但是捷克官员最近表示核电站建设的投标日期将会向后推延。捷克总理巴比什11月下旬表示，明年秋季将要举行捷克下议院的选举，在未来的10个月里面，现任捷克政府内阁不会对核电站建设这个重要议题做决定。捷克社会如今将中俄两国视为是安全威胁，被认为是与捷克独特的历史经历是有关。捷克拥有布拉格之春以为天鹅绒革命民主运动的传统，普世价值根植民间，捷克社会更长期同情流亡藏人的命运，同时关注台湾。随着中国和捷克活动的加剧，捷克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共和前苏共、将今天的中国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等同起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春季访问捷克的时候，曾经遭遇民众大规模的抗议。在10月12日布拉格国际论坛上面，主办者特别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视频的演讲。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10月初亦都发表声明，支持国际社会谴责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遭受迫害，由捷克参议院议长率领、有布拉格市长参加的大型捷克代表团在9月曾经是访问台湾。捷克时事评论人士舒斯特洛娃表示，捷克社会现时很多人都认为不应该只是顾经济利益而牺牲普世价值。他说，坚持民主以及人权，这个是持不同政见者出身的已故前总统哈维尔给予捷克人留下落来的最为重要的遗产。舒斯特洛娃表示，捷克社会的很大部分人仍然是怀念哈维尔，但他总是说，在自己的文章当中一直强调，世界都知道哈维尔，捷克人绝不应该放弃哈维尔的理念。舒斯特洛娃说，现任总统泽曼的支持率虽然不低，但是在首都布拉格等大城市，特别在捷克知识界当中，泽曼的支持者是很少。除了捷克之外，中国在其他的东欧前共党国家的活动最近同样不断是踢到铁板。罗马尼亚亦都排除了中国参与当地核电站建设，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安全部门的报告都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同列为是国家威胁。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同时限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的报道。
作为美中在科技贸易领域冲突的焦点之一，华为为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共识，从政府、产业界到实际用户均少有异议。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已经将华为排除在外，未来亦都不会太可能再有新的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所做出的年终回顾，美国乡村去华为化目标明确，但过程仍在探索中。
在美国现存的电信市场当中，人口聚集的都市地区有大型电信运营商，譬如 AT&T、T-Mobile 和 Verizon 等覆盖，而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就主要依赖当地的小型运营商。由于在资金、规模和技术水平上面的限制，很多农村小型运营商从十多年前开始陆续选择了价格低廉、质量不错的华为设备，而华为亦都因此在美国的农村电信市场扎了根。美国国会在2020年2月底通过了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旨在清理美国电信网络之中的不安全的因素，其中就要求了农村地区的小型运营商置换他们正在使用的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制造的设备。这部法案已经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正式的法律，2020年即将结束，农村地区华为设备的置换工程缓缓拉开了序幕。熟悉农村电信领域的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场较大规模的置换工作从开始到完成预计将会耗时4到5年，除了物流、人工以及寻找新的设备供应商等的因素之外，各方尤其关切实施这项计划的资金的来源。在距离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个几小时的车程外的摩根堡，弗兰克德里克经营的电信公司维艾罗在过去近30年来为科罗拉多州以及周围的内布拉斯加州、肯萨斯州、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提供服务，用户数量超过100万。德克利说，如果不是他们的话，那里的居民获得无法得到任何的电信的服务，而提供这种服务是他们的职责。维亚罗是华为在美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合作公司之一，他的设备广泛地使用了在他的1000多个信号基站之中，要将这些设备全部置换，对于维艾罗这样的小企业来讲，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大约是4亿美元左右。德里克说，这个行业赚不到什么钱的，所有的钱都会用来投资入公司的运作当中，所有的利润都是的，他们必须是这样做，因为他们需要保证不断更新技术。不过德里克对置换来自中国的电信设备表示支持，他说他得跟你讲实话，从他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消息来看，他对这些很担心。他说自从美国开始对华为采取强硬的态度之后，德里克说他已经1年多没有从华为购买过任何的新设备了，但是要想真正开始置换工作，他非常需要来自政府的资金。德里克又说他不是几可能靠自己筹钱来到置换设备。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规定，用户数量少于200万的电信运营商可以从政府获得置换设备的全部的补偿。好像维艾罗这样的农村运营商大多数都被包括在其中，但究竟在哪个时候能够得到拨款还是一个未知之数。作为计划制定和监督实施者，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需要得到国会正式拨款才能够全面展开华为设备的置换工作。 FCC 主席阿杰特帕伊在9月份给国会的一封信里面写着，他再次强烈呼吁国会拨款给需要置换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设备的运营商的补偿，以保护美国的网络以及依靠这些网络的经济和社会的大量的构成的部分。虽然资金还未有正式的拨出， FCC 仍然在12月较早时正式确立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之中规定的补偿的项目，并且开始起草置换的规则。就在同一日， FCC 的多名委员 亦都再次向国会发出呼吁。 FCC 委员杰弗瑞斯塔克斯话，他意识到并没有来自国会的拨款，很多的运营商寸步难行。这些小型的乡村运营商就同全国其他的小企业一样，度过了非常困难的2020年。在就有关事宜的对话当中，小型运营商多次话俾佢知，佢哋需要帮助嚟到置换呢啲设备。当初呢啲设备嘅购买都系合法嘅，运营商系出于真诚同性善意嘅。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嘅起草人之一，共和党籍众议员格雷格·沃尔顿通过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佢感谢 FCC 正式设立补偿项目，并且制定相关嘅规则。他说保障他们的网络不受到恶作者的影响，和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和科技未来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在具体拨款时间和数量上面，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法案的另一名起草人民主党籍众议员弗兰克·柏伦就在推特上面表示，在 FCC 设立项目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给这个项目全额的拨款。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目前将这个数目定在$10亿，但是 FCC 的一份报告显示，他们估计全美国的大小运营商一共要花费$18亿来到完成的置换。如果仅是补偿客户人数少于200万的运营商，所需的花费就是$16亿。但是美国农村无线通讯协会的法律顾问海利班内特补充说，不是每个运营商都自愿提交了数字，所以很大的可能还有他们并不知道的开销的。FCC 在报告之中表示，算上可能出现的额外的花费，他们希望国会可以提供$20亿的资金，以给补偿项目全面启动。另外，安全可靠通讯网络法案给了增加总拨款的数量，亦都留出了空间。班内特说，好消息就是这部法案撰写的方式意味着不是所有的资金都必须现在拨出来的， FCC 可以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对国会说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根据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国会参议院有可能最终给项目拨款$19亿，但是对科罗拉多维艾罗电信公司和其他乡村电信运营商来讲，保证置换项目的平稳完成，钱是主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全部。离开华为之后，下一个供应商会是哪个呢？麦克丹诺话俾美国之音知，作为记者，丹诺有住近20年的美国电信行业报道的经历。他目前在电信科技新闻网站轻阅读担任编辑主任，负责 5G 的领域的报道。他说华为10多年之前第一次进入美国的市场，但并没有在美国市场造成了什么巨大的影响。华为曾经试图和美国的大型运营商譬如 AT&T 和 Verizon 建立合作的关系，但并没有获得太多成功。不过在过去几年里面，华为成功地和很多规模比较细小的运营商，以及为农村地区提供服务的运营商开始了商业的往来，由此开始了在美国农村市场的扩张。在为全美少于100万客户的运营商提供支持的农村无线通讯协会的成员当中，有大约1/4是在这里使用华为的设备。维艾罗总裁德里克透露，他的公司最早在16年前就开始从华为购买设备，当时他并不满意上一个供应商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于是开始寻找替代者。在一系列的测试当中，华为脱颖而出。他又说，在测试之中华为做得非常之迅速，他们将系统安置入来，一切都顺利运转了起来，这些是很不寻常的。对于从摩托莱拉和诺基亚都合作过的德里克来讲，华为的表现令到他很满意，于是一段10多年的合作关系正式展开。达洛又说，华为一向向一些大公司销售了数量很细小的设备，但是向一些小公司销售了数量巨大的设备。总体来讲，他是美国市场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对同他们合作的公司来讲，对有华为或者中兴设备的公司来讲，譬如维艾罗同 聯合無線置換設備是一件大事，會影響到他們能否繼續經營的根基。雖然換置工作還未有正式開始，但是華為設備的替代供應商已經是維亞羅這樣的農村運營商考慮的問題。班內特認為選擇美國國內的供應商可以避免國家安全的隱患。德里克表示認同那些會是一個聰明的決定，他說因為你可以保證你的網絡的未來，你只是會需要進行軟件升級，而不是大規模地重建和再次進行置換。不過在被問到美國國內有沒有可以替代華為的選擇的時候，德里克直言不諱，他說他亦都問過他自己同樣的問題，但是答案是否定的。他說接下來的供應商很有可能依然是來自國外。美國農村無線通訊協會的班內特亦都承認，目前美國還沒有一家公司可以完全替代華為的服務和設備，但他亦都補充說目前已經有了新的科技。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过去五十几年来就是解决古巴政权对古巴人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严酷限制。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科扎克大使最近在古巴人权关切特别介绍会上说，每一届美国政府都面临同一类问题，都在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美國這些年來對古巴實施了經濟制裁，試圖迫使古巴政權放鬆對古巴人權、公民社會和多元化的控制。科扎克大使說，經濟制裁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效，原因是古巴經濟從一開始就是寄生經濟，它靠別人活著，他們能夠從一開始就實行此類嚴苛的壓迫性措施，將這個國家大部分企業家趕走，他們關閉學生組織、報紙和任何形式的公民社會，即使這樣會摧毀古巴經濟，他們亦都能夠這樣做，因為他們很多年都是從蘇聯獲得巨大的外部補貼。我們知道這個是真實情況，因為蘇聯1991年底解體時，古巴就被迫做出讓步，以免民眾陷入飢餓。代理助理國務卿科扎克說，古巴政府允許在經濟領域實行有限的自由化。他說，這個國家開始從中獲利，從那一種自由活動中獲利。古巴社會當時正出現真正的變革。查韋斯隨後在1998年掌握了委內瑞拉的政權，開始向古巴提供補貼。代理助理國務卿科扎克說，作為交換，古巴支持查韋斯政權繼續掌權。他說古巴立即廢除了那一些自由化措施，恢復他們更為壓迫性的管理模式。代理助理國務卿科扎克說，出於這些和其他的原因，特朗普總統領導的政府將重點放在不讓卡斯特羅政權獲得用來資助古巴的壓迫活動和對委內瑞拉惡意干涉所使用的資源。我們對古巴軍方、安全和情報機構實施了有針對性的制裁。我們的目標是加強古巴的公民社會和私人企業，而不是加強古巴的壓迫政權。尊重古巴人民的人權必須繼續是美國與古巴接觸的關鍵目標。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